主后2006年，北美大湖区华语10个月追求。总题：简介《使徒行传》第11篇。
我们再回来啊，欢欢喜喜的看另外的3个人物。如果主怜悯，这个早晨我们讲这3个人物，晚上我们讲保罗，明天早上我们讲教会，有2堂，也许可以就做完了啊。3个人物里是第二个，一个是斯提凡，就是在神的经纶里第一个为主寻道的斯提凡；第二个与神同行长出知识的腓力。第三个，在持续的失败里仍然热切爱主的马可，这三个很有意思啊。一个是非常非常的得胜，一个是非常非常的软弱，一个就是我就这样在主的带领里长吧。所以啊，做基督徒没有快乐过做腓力的。懂不懂这话的意思啊？所有爱主的人都祷告主，主啊，求你叫我做腓力。他一辈子也没吃过苦，经验又是最丰富。你看他吃什么苦啊？没有吃过苦，他对这个局面是很清楚的。一看这个大遭逼迫了，他也就走了。走了主也，可是他走，他又带着个负担到哪儿就传福音了。然后啊，他你看他经历个东西，神的使者向他显现，我们都不知道那是什么。然后他又圣灵又把他踢走，我们更不知道那是什么。到末了啊，竟然成为啊以弗所四章里众执事中的一个执事。保罗不说吗？有使徒，有圣言者，有传福音者，你知道吗？圣经只有称这么一个人做传福音者。你再想想还有没有别人，圣经称他做传福音者。因为他就把自己啊，就，哎，我这个悠哉悠哉，你干啥？我爱耶稣，感谢主啊！然后往那一坐，你是谁呀？传福音者腓力。哎呀，我有时候好羡慕。他说：“主耶稣啊，为什么我这么倒霉，不能做腓力？这做腓力不全世界最愉快的一件事吗？是不是？那还有一个呢？我看可能是最痛苦，但是末了是非常得胜的。”就是说，持续的失败里啊，热切爱主的马可。你看这3个圣徒，为什么他最痛苦呢？因为他的活出和他的心愿永远配不起来。你知道吧？人呢，心愿和活出配不起来，就是最痛苦的。到世界是这样，世界是这样，做基督徒也是这样。世界是我要发财，我要做有成名，我要写书，结果他就搞不出，就很痛苦了，你懂吗？那跟随主的人，我要爱主，我要被主用，结果呀，就是曾国藩第二就屡败呀，屡战，最好还是不要打，一打就败，败了就怎么样呢？养精蓄锐啊，再来打，再来打以后啊，再败，这个马可这一生啊是。得胜的不多，失败的多。但是当他老年的时候啊，当他年长的时候啊，又成为这样一个有祝福的马可。保罗也器重他，彼得也器重他，到后来主耶稣自己也器重他。所以这3个人你问他，你说你最喜欢谁？腓力。啊，你最宝爱谁？最宝贝谁？马可。最羡慕谁？斯提凡。能不能做斯提凡？我说我做不到。叫我起来讲一篇道，人看着人用石头把我打死，然后看见天开了。我告诉你，第一个我看不见天开了，第二个看见天开了，我也不一定愿意干。这个太严肃了嘛，这个太严肃了嘛。但是啊，你羡慕他，懂不懂？主啊，谢谢你，你能得着这样一个仆人，啊，这样忠心的为你赞助，为你寻道。所以啊，叫人羡慕的。是最叫人称羡的是斯提凡，那么叫人觉得主啊，你怎么会得着这样一个仆人，是吧？那最叫人，我就不知道用个什么字，就是你想做的，这也许可以用羡慕，但你懂不懂那个不一样的地方？就好像斯提凡一个东西叫你感觉高不可攀呢，马可一个东西叫你觉得主啊，也许啊， 啊，特别你们姊妹们都要这么祷告了。主啊，也许你在我身上怜悯呐，叫我做一个女马可，懂不懂？哎，这个全世界没有一件事比做马可更愉快了。那还有一些弟兄调皮一点，像这个赵明啊，大概就是调皮一点的一个。杨张凡也差不多，我朱定也是一个，就是在持续的失败里仍然热切爱主马可，这三个人啊。那我们现在就来先看第一个啊，在神的经纶里第一个为主寻道的斯提凡。换句话说啊，这个事实上你等等啊，事实上谁死的早？雅各死的早，斯提凡死的早啊，斯提凡死的早。对对对，第一个为主殉道的基督徒是斯提凡，第一个为主殉道的使徒是雅各啊。好了，在行传中前半段说了这句话，在行传中啊前半段除了彼得的事例和雅各殉道的事例以外，并没有对其他使徒们的描述，反而细述了斯提凡和腓力的事例，说出神的心意和人的观念是不一样的，懂不懂这意思？懂不懂这句话的意思啊？主耶稣不是设立了12个使徒吗？那么有一个出卖主了，那么摇钱又摇出一个来，啊，那么所以不是还是12个吗？那主耶稣至少对这11个人显现过吗？也与他们同在过吗？也对他们说了很多话吗？也说到神国的事吗？对不对？所以在我们的感觉里啊，这就是，嗯，你看这11个人，然后你就会起来做见证嘛。我看见这11个人，我就觉得平安了，感谢主啊！他们就是神所设立的使徒们。神说：“你讲什么？”你说：“这不是你设立的，是啊。”所以啊，是因为你设立的，我里面觉得一切都够了。主耶稣就回答了：“等等等等啊，你不是看着就够了吗？你没往这边看看呢，还有一个斯提凡；你能往那边看看呢，还有一个腓力；还躲在那个门外的，还有一个保罗；在那个角落的，还有一个巴拿巴。我告诉你啊，神和人呢，他非常不一样。”我在年幼的时候，现在人年老了，没人说这话了。人常常跟我讲啊，朱弟兄啊，我们为你祷告，我当然永远感激嘛，因为你就是主恢复的将来呀。我咔踢他一脚，主恢复的将来是主耶稣，你有没有大脑啊？可是他那个敬虔，那个敬虔度，懂不懂？啊，有一天有一次我在一个地方开的，在美国一辆开特会，台北一个这个主要的长老参加了，参加完以后啊，他就到我跟前来：“朱弟兄啊，将来就看你的了。”我这眼睛在瞪了，我几乎要起来说 shut up， 但是后来想想，算了，老弟兄这说了没意思，因为人很奇怪啊。哎呀，今天这个是主用的，哎，这个啊，就圣灵说，我不是得罪11个人吗？我不是兴起了这11个人吗？这11个人也都在我的手里啊，这11个人也都要出去啊，做我猜他所做的工啊。但是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神，我不是11个人呢。懂我这句话的意思吗？在你的感觉有这11个了，在我的感觉天地都是我的呀。你为什么这么狭窄呢？你为什么这么主观呢？你为什么这样来替我决定呢？可是你知不知道，教会中所有的难处都是从这点来的。主用了一个人呢，大家觉得就是他；主再用一个人呢，大家觉得就是他。很少人领会，不，主大得很，主广得很，主宽得很，主做工的路是远远超过我们所能领会的。我里面是很敬拜主。你看《使徒行传》，如果啊，这是照我们的领会嘛，主耶稣复活了，40天之久，啊，隐藏的、显明的，和11个使徒们和一些门徒们同在， 对不对呢？那就应该使徒行传就是前三章彼得传，什么一二三章彼得传，四五六章雅各传，四章雅各传，一章就够了，因为这死得早嘛。五六七章约翰传，什么然后什么马可传，马太传，然后什么什么，这就叫使徒行传嘛。哎，你不是讲了十一个吗？哎，结果奇怪了，他就讲了个彼得，而且讲的有点窝窝囊囊。当然写圣经的人比我厚道，就路加比我厚道，他就不肯写那句话，因为彼得的妥协一切就过去了，他不肯讲，他就讲了此事后果如何且听属灵领会。你属灵领会你就懂了后来为什么到保罗那儿去了，你若属灵领会高你就懂了这个妥协所产生的代价到底有多高有多大。但是有一件事我盼望弟兄们能领会啊，使徒行传奇妙在这里，他花了一些经节啊，就是连接十二章在内啊，他是描述了使徒彼得的事迹，但是啊他所着重的又好像不是彼得。彼得在哪里？斯蒂凡也在哪里？斯蒂凡在哪里？腓力也在哪里？腓力在哪里？哥尼流家也在哪里？是连于彼得的却是另外一个头。我告诉弟兄们呢，这就是从这里就开始告诉我们啊，我们这些爱主的圣徒从年幼的时候啊就要对基督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认定。我们跟随的是基督，我们要的是基督，我们坚持的是基督，我们保爱的是基督。主可以使用许多的人，但是没有一个人可以取代基督自己。我们所仰望的还是基督啊，懂不懂这话？我告诉弟兄们啊，你不要小看这句话呀，就是我写这句话呀，这一句话可是多年读经读出来的东西啊。说什么呢？说这个在行传中前半段除了彼得的事例和雅各寻道的事例以外啊，并没有其他对其他使徒们的描述。到底你看约翰呢，最多是讲约翰是陪彼得站起来的就完了，然后陪着彼得走路的就完了啊，这一块嘛，就跟他一块走路的嘛。他你说约翰，哎，约翰到底干啥呀？你至少应该写几章嘛。我觉得路加呀，你得客气一点嘛，你要有这个 work ethics 嘛，工作有工作的伦理啊，在工作的伦理你也应该讲讲至少约翰做了一件事嘛。好像路加说圣灵也没叫我写，圣灵就认识像你这样的人是堕落几点的，堕落的人是不要耶稣的，堕落的人是盼望在耶稣之外啊可以找出一个更容易得着的依靠的。所以我就故意不学约翰呐、啊，好叫你认识啊，我神所有的工作是远远超过人所有的盼望。那就是像圣经的话，我的意念呐、啊，是高过什么？哎，我的意念是高过你们的意念的，我的道路怎么样？也高过你们的道路。你们有你们的意念，你们有你们的道路，你们觉得我做了什么事就应该有什么样的结果，我告诉你不是这样，不是这样。我所以啊在前面的十二章对不对，慢慢到后来你看呢，雅各就开始出来了，对不对呢？从开头不具名的主耶稣的兄弟，第一章不是没有雅各这个连名字都没有吗？就是十一个使徒和一些妇人，妇人的名字倒写了，有没有写妇人的名字？至少写了主耶稣的母亲，哎，至少写了主耶稣的母亲。你看雅各的名字、犹大的名字都不写呀、啊，都不写呀、啊。但是啊，慢慢慢慢的，雅各就越来越多，越来雅各的名字就出来了，然后雅各的名字啊，就慢慢就成为中心了。整个一切那个时候神教会的工作，主在这个众圣徒中间的工作啊，好像都给都好像都连于雅各这个人了、啊、健康不健康我们以后再讲。总而言之啊，你有没有觉得这是奇妙的事？使徒行传不讲是一个使徒，这不是岂有此理吗？ 你不是讲使徒行传吗？既然是使徒行传，讲使徒嘛。约翰罗杰说我不讲，为什么不讲？使徒行传嘛，使徒行传不讲使徒，你是干啥的？他说开你的窍的。说开什么窍？说你们这帮啊宗教人士啊，你们可以抓住什么，可以摸着什么，立刻就觉得这是一切。我已经告诉你，不是基督才是一切。所以他就说啊，除了斯蒂凡雅各寻道的事例，我也没有记载别的，我反而细数了斯蒂凡和腓力的事例。两个人都讲得蛮细的啊，斯蒂凡是怎么回事，腓力是怎么回事。说出神的心意啊，和人的观念是不一样的。你喜不喜欢这句话？我告诉你啊，这句话如果主给你开启，你一生要蒙恩。树林弟兄啊，我爱你啊，我也知道你爱我。你看你有这个缺点，他不是起来讲几句话就是主的仆人呐、啊，他意思就是我，搞得我在那儿很尴尬嘛。这个你说我不是主的仆人呐、啊，说不出口，我是主的仆人嘛。啊，我就是你所讲的，那主耶稣好像往边站了。我们总不能叫主耶稣靠边站吧，懂不懂这些？所以树林啊，以后不能再做喽，不可以再起来推荐朱弟兄啊，怎样，这些事是不能做的啊。你有没有注意使徒行传的原则啊？你如果再推荐朱弟兄，我就搞个李建熙出来了。女儿还想朱弟兄活得好一点，就不要提他的名字。这不是圣经的原则吗？这里不就是原则吗？所以他把这十一个使徒中十个或者九个提了彼得，提了雅各，雅各也是简单一句话，用刀杀了他哥哥的雅各，就是死得不太痛快，懂吗？杀头了嘛，用刀杀了什么约翰的哥哥雅各，就这么一句话就完了。愿意主开我们的眼睛啊，你从这一个点上你能不能看见整体基督徒所有的迷茫？我是什么会的啦？我是什么宗的啦？我是跟随什么牧师的啦？我是跟随什么人的啦？我是一年几次的啦？懂不懂？我是在流中的啦？很少人看见，很少人讲，哎呀，我的神何等大！当我神做工的时候，他也包括那个会，他也包括那个宗，他也包括那个流，他也包括一年多少次，这些都包括。但是神末了还是一句话，但愿这一切啊都是叫你来跟随我的。阿们吧，阿们。说第二个啊，斯蒂凡是怎样一个人呢？他是一个有好见证、蛮有圣灵和智慧的人。这三个东西好，这三个东西好。第一个好见证，换句话说啊，他知道如何呀、啊、在教会中，在圣徒中间，也知道如何、啊、在家庭中和在外邦人中间啊来自处。这个不简单哦，懂不懂？这个不简单呢、啊、这个基督徒生活主怎么用呢？这个人要有一个好见证，有个好见证。所以无论在这个教会生活中，对不对呢？在弟兄姊妹中间，他是一个好见证。比如说我看你们两个啊，一个高一点，一个矮一点，你们两个我看那个见证都是好见证。你问我什么原因，我说不出来，懂不懂？我相信你们两个在底特律，是不是在底特律啊，应该是个好见证。我讲对不对啊？啊，是好见证。那不过呢，不知道后面有没有蛮有圣灵，不知道有没有。见证是有，圣灵不多，懂我这话？你看我昨天告诉于东燕，跳一跳嘛，叫头发动一动、啊、那我不行，那我不行。我告诉你啊，那就说出什么呢？你还在做主，圣灵不能做主。蛮有圣灵的人是灵做主，懂吗？我不仅在人中间，在教会生活里，在人中间我是一个好的见证，同时怎样呢？我呀是蛮有这个圣灵，还有呢，蛮有圣灵之外还有什么呢？还是啊，蛮有智慧。三个东西啊，见证是在人中间的，圣灵是在主面前的，智慧是在运作里的，懂吗？有的人见证很好，灵也很强，但是傻不拉几的没有智慧。阿明啊， 你知不知道啊？你最需要的就是智慧，你的见证一定好的，这我知道的。那你这个灵也强嘛，而且你是的确是一个充满灵的人，但是运作里是需要有智慧的呀。光是把你几个孩子养大都需要有智慧啊，更何况你牧养教会啊，懂不懂？所以啊，要蛮有智慧啊。他这三个东西的确好，什么样的人可以被构成为一个为主寻道的人呢？他是一个有好见证、蛮有圣灵、蛮有智慧的人。还有呢，他也有信心和灵，不仅蛮有圣灵啊，同时在他取作取用这个取用灵的时候，他这个人呢，灵在他身上产生了信心，信心在他身上生发出圣灵，懂吗？蛮有圣灵是一件事，比如说啊，阿明这种他就是很容易是一个有好见证、蛮有圣灵的人。虽然我们不敢说蛮有智慧，对不对？但是当他遇见一个局面的时候，比如说我要传福音了，或者怎样呢？我要帮助圣徒了，在这个时候啊。这个灵在他身上啊，生发出信心来，信心在他身上啊，生发出圣灵的果效来，所以他就成为一个蛮有信心和圣灵，同时这样呢，也蛮有恩典和能力。弟兄，你知不知道啊？许多的时候，我们对主是这样有信心；许多的时候，我们在主面前是这样的有灵，但是我们这个人呢，缺少恩典。我们应该做一个蛮有恩典的人呐、啊！你记得我们那首诗歌啊？哦，我要向你啊！它里面有一个什么谦卑、谦和又怜悯呐、啊，与人无伤。那个与人无伤啊，那个是不得了的呀，懂吗？我这个人在我的生活里，在我的存在里，我是一个与人无伤的人。与人无伤的人，就是一个蛮有恩典的人。你是我的仇敌吗？你是攻击我的吗？你是摧残破坏我的吗？我还是愿意用恩典来待你。然后怎样呢？我在神面前呢是蛮有能力的。哇，这个地方太好了，是不是？他有好的见证，蛮有圣灵和智慧，他蛮有信心和圣灵，蛮有恩典和能力。他在人民的中间呢，行了许多大的奇事和神迹。像这一段是非常难读的，也明天早上也许我们就会解释给你啊。那是在奋兴的里面，在奋兴里需要很多这样的事。比如说你早期在大陆做工，你不会赶鬼，你不能做工的。我1981年是我第一次去大陆，那个时候整个的大陆还都是一个颜色，一个衣服，每个人都是那个毛泽东的衣服，中山装啊，孙中山的意思。颜色大概就是蓝的了、灰的了，就这么两三个颜色。啊，一个姊妹从萧山来讲给我听，她说怎么信主？我讲那怎么信？她带着她的女儿，她说：“哎呀，这是主是奇妙的，我们家就闹狐仙，就狐鬼啊，这个到底什么我们不懂，到底什么是个不懂？先是啊搞我的女找我的女儿，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办。”后来又来找我，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就是搅扰啊。那后来一个信耶稣来的，就赶鬼，一赶就走了，赶哪去？赶到隔壁去了。所以隔壁一家也不知道怎么办，那个信耶稣又到隔壁又赶鬼又走了，又到另外一个隔壁去了。说赶到后来赶到村长的家里去了，所以后来这个村长全家也都赶走了，也得救了。后来就全村就得救，以后狐仙就没有了。这个叫做奋心啊。这个不是经常的，所以在那个时候啊，在那个早期的教会是有这个东西，奇事和神迹。你那两个我都见到，他我也见到，女儿我也见到，对不对？这个老太太是个共产党，老姊妹是个共产党员，她讲这个给我听，那蛮感动的嘛，是不是蛮感动的？你看这主是不是有大能啊？但是你说哎呀，主制造了个狐仙，我看也不会嘛，的确是鬼做的嘛，鬼做的主就许可嘛。然后就这么一个小狐鬼搞得全村都得救了，不是蛮有神迹和大能吗？懂这意思吗？很多蛮有奇事和神迹、很多奇妙的事都是这样发生啊。然后怎样呢？那是因为他在那个教会在一个大的奋兴里啊，他也是在新月时代啊， 第二个明确的为主传信息的人，他的信息啊，也是整本新约中所记载最长的一篇。很奇怪，好像他懂得圣经比使徒懂得多，是不是因为他原来这个家境啊？你知道使徒是真正的加利利人，换句话说，那就是真正的农村分子啊。斯蒂凡就不一定了，斯蒂凡可能是耶路撒冷受教的一个人，所以他来讲这个圣经，从亚伯拉罕讲起，我们的列祖怎样怎样，然后一路讲下来啊，这个他是传了一篇非常明亮的一篇信息。这个到我们读啊《使徒行传》就会讲这些信息了啊。他的信息呢，是整本新约中所记载最长的一篇，彼得那两篇信息没有这篇长，保罗后来的信息记载的都很少，都是几句话。就他这一篇呢，我就不懂为什么这个路加花那么多功夫。同时那时候没有录音机，他怎么知道是这个讲法的？那有录音机还可以抄嘛？同时那种局面里一定不会有个人带个笔听抄嘛？就是怎么这个，所以这个信息就不一定完全是他的话，但是他的确说了这么一段东西，说出来啊，所以你就知道主啊。不是保罗怎么知道？
他在场
。哦，保罗的记性好，凡是路加，所以凡是这个史蒂凡讲一句，保罗就背一句，阿门吧。
印象深刻。
印象深刻，那也不错嘛，也不错。无论如何，你要知道啊，保罗的信耶稣的确和史蒂凡有关。这个种子，一个种子就撒到保罗里去了，你懂不懂？有的时候弟兄们。有些人厉害的逼迫教会，你不要害怕，反而那些不关心的你要害怕。人不关心的，懂不懂？人只要关心了，你不要害怕，你知道吗？他可以逼迫你，可以打击你，可以攻击你，这些逼迫、打击、攻击都是他得救的机会。好了，我们再往下啊。然后他的话刺激了以色列众人和青年人扫罗，其实也没有那么年轻，也快三十了。也快要三十岁了，和青年人扫罗，而成为第一个寻道的基督徒。使徒雅各是新约中第一个寻道的使徒，他的寻道带进了圣灵在神圣的主权里一个全新的工作。你要不要感谢主啊？
对，
不是史蒂凡寻道了吗？我们讲，我还真倒霉啊！其实是主做工嘛，因为什么呢？主里面是很焦急啊。你们天天挨家挨户薄饼，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你们好多人已经开始不上班了，就等着吃饭。人是堕落过的嘛，如果有这么挨家挨户薄饼，我也不上班，上班干什么？反正晚上去吃饭就完了嘛。不够的时候，田产的，给我们用用。我愿意告诉你啊，什么资本主义啊，共产主义啊，投票啊，摇签啊，选举啊，都在《使徒行传》里。整个后来社会中一切的实行没有越过使徒行传，你看厉害不厉害？但无论如何啊，大家这么快快乐乐，哎呀，感谢赞美神呐，哎呀，神说出去吧，还什么叫做出去吧？传福音去吧，还什么叫做传福音去吧？主说那就只好死一个了，懂我这句话的意思吗？我要让一个我忠心的见证人来为我寻道，而兴起一个环境，叫你没有办法再过平安的基督徒的日子。哎呀，我很喜欢。你知不知道？你应该常常祷告，主啊，求你叫我们不再过平安的日子。你说，哎呦，保罗不是讲吗？叫你们为在上的祷告，好像你们平安无事的度日吗？那是因为保罗啊，看这个教会的圣徒平淡。如果你有神惊人的眼光看，你就要说，神啊，求你叫我不平安。我要不平安呢、啊，我就能起来为你做太多事了。有时候我看那些没有出息的基督徒，开口闭口感谢赞美主啊，我们现在从22个变成27个了。我在想抓个他啊，扭过来打他一个耳光，踢他一脚 ，Wake up, brother， 醒过来，怎么这么没有出息啊？我告诉你啊，连11个使徒都陶醉在他们的成就里。我想那时候彼得恐怕是全世界最快乐的人。 无论到哪儿去，成千上人啊，师徒早，师徒早，好好好好好，他说师徒早早早，好好好好好，哎呀，师徒早，祝愿同在，祝祝福你啊，祝这个日子谁不愿意过，我也愿意过，是不是？所以主就出来说，好吧好吧，我一定要兴起一个环境来，这环境怎么兴起呢？我叫啊，这个政治力量开始进来。那先是雅各被杀了，哎，不是，雅各还没有被杀。我叫这个，我要兴起一个环境来，所以还是一个宗教的环境。我要兴起一个环境来，叫斯提凡为我寻道。这个因着为我寻道啊，这个政治就开始介入，懂吗？政治开始介入的时候啊，因为政治发觉民心是这样嘛，投票是往这边投的嘛。所以啊，他就马上就跟着这个局势啊，来逼迫教会。哎呀，圣徒都往前，都出去了。你说、啊、斯提凡寻道的价值在哪儿？我说，斯提凡寻道最高的价值，不要说他这个讲的信息了，他看见异象了，最高的价值就是搞得没有一个弟兄姊妹再可以安心度日了。本来都太快乐了嘛，你愿不愿意过那个教会生活？天天。没有钱没关系了，公社里去领啊。没有饭吃没关系了，哪家的一敲门都是基督徒，进去就有饭吃。这谁不愿意过这个日子啊？然后主说，起来吧起来吧，你们知不知道啊，你们自己这样吃喝快乐，你们忘记了我的见证啊。所以啊，才有斯提凡的殉道，而带进了他的殉道，带进了圣灵在神圣主权的一个全新的工作。说从那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大遭逼迫，你看到没有？大遭逼迫，然后怎样呢？门徒都四散，就结束啊那种的愤心啊，那个愤心不行的，把它结束了。然后他是一个满有圣灵，他就在他临过去的时候还是满有圣灵，定睛望天。他还没找着彼得啊，在哪儿啊？彼得，我想彼得是躲起来了。哎，约翰呢？在哪儿啊？谁也不见，这个主耶稣留给他。所以他的定睛望天呢，这是非常好的，看见诸天开了，看见神的荣耀，亲眼目睹啊，复活升天的人子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后面请你加个的见证人，要不然这个中文不是中文。他是一个满有圣灵，定睛望天，看见诸天开了，看见神的荣耀，亲眼目睹复活升天的人子耶稣站在神右边的见证人。他起来见证，所以他末了那句话，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呢。哇，多荣耀，多荣耀。但是你记住一句话啊，为什么有这个情形出来？是因为主要对着我们，主要说，你要从你的观念里面出来，你要从你的想象里出来，你要认识我是神。另外一面呢，他是一个这样美丽的一个人，对不对？他是一个有好见证的，他是一个有灵的，他也是一个有智慧的，是不是呢？同时他也是一个愿意为主啊摆上一切的。就着真理来说，他是丰富的，所以他讲了那样好一篇信息。你就做新约的经纶呢，这篇信息是不够的，但是在那一个时候他所讲的那个价值是高的。你们这些要律法的人吗？你们根本就不守律法，这是他基本的一个负担。当过了啊，因为他这些话太凶了嘛，他们就把他杀了，是吧？成为一个见证人，而带进来一个新的时代。然后这个门徒不就都失散了吗？四散以后啊，就出来一个与主同行长出执事的腓力，这是很奇妙的。我就说了，做基督徒啊 ，nobody can be happier than Philip， 都没有一个人可以比腓力更快乐。金一山，你看好不好？也不需要带四个人追求，也不要给我朱定数说，到后来在那传福音的金一山不就好了吗？那还可以听主的话，就到 Highway 80啊 90 啊，然后就靠近一个车啊，就叫人得救，还有旁边一个水池塘就给他施浸了，然后啊还会圣灵把他提起来。这个提的是什么味道？我 我真的想问菲利，菲利啊，你被圣灵踢走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啊？哦，我在天上，哦，这还是一眨眼，怎么我到这个地方来了？你懂那个过程啊？一个可能他是就突然发觉自己在另外一个地方，一个可能他的确经历一个那个经历呢，就比坐飞机有味道多了。无论如何，第一个同样的是一个有好见证、蛮有圣灵和智慧的人，所以你要注意啊。每一个服侍主的人都要注意这三个，有好的见证，蛮有圣灵，蛮有智慧。第二个，当耶路撒冷教会大遭逼迫以后啊，腓力下撒玛利亚去传扬福音。你注意啊，他也是这样，也治病赶鬼，行了许多的神迹。然后呢，他听从了主使者的话，这就是很好的。他第一个啊，你看我们的难处，我们好像很难让主的使者对我们说话，我们已经满了，跟随主就是这样，跟随主就要这样，所以主急迫来说话，我们也不给主一个机会来听主的使者对我们说话。他是敞开的，说他听从了主使者的话，从耶路撒冷下到加沙的路上，并听从了圣灵的话，贴近了埃提阿伯太监的车，传福音给他，也帮助他受浸。之后主的灵就把腓力踢了去。这哎，基督徒这样的生活你是不是太甜美了吗？是不是也没有受过苦？耶路撒冷一逼迫，他说溜喽，他也没有说我就在耶路撒冷寻道，没有啊，这是走了嘛。事实上我看使徒那个时候是非常有智慧，使徒懂得，使徒们懂得圣灵的工作，都走吧，都走吧，是吧？因为他们都走了，就把福音广传到各地去了。如果使徒们在那里说都留在这儿干呢，你知道这后果就很严重了，懂我这话的意思吗？所以使徒们也是有智慧啊。然后后来他传福音，他传扬福音，从犹大的亚索，或者从亚索都再来走到该撒莱，又往上去了，然后住在那里。圣经就说成了传福音者的腓力。你知道吗？保罗那句话，有使徒们，有伸言者们，有传福音者们，他见不多，见的不多。哎，他这圣经倒用了，有这么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物啊，就做神迹来说，他经历了大神迹，懂不懂？听主的话去那个车边还不是大神迹，大神迹是被主踢走了，那真是神迹。那就说了，我和以利亚同列，懂不懂？以利亚搞经过这个，我也经过这个，那不是个了不起的事。第二个呢，哎，他好像不知道干什么，哎，大概是我想是很有负担传，很认真传，很专心的传，传到后来把他自己传成一个传福音者了。哎呀，这是一个我非常羡慕。你知不知道啊？我们的难处大家都在这儿，搞了30年，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是什么什么者，我们知道我们是家父责者、长老者、控制圣徒者、糟蹋圣徒者，那只是坏话。好话，牧养圣徒者、供应圣徒者、讲道娱乐圣徒者，那有没有个使徒出来呢？我们在这里已经80年了，就是主兴起拟定到现在，不止80年了，不止80年。亲爱的弟兄，者在哪儿呢？使徒们在哪儿呢？伸言者们在哪儿呢？传福音者们在哪儿呢？我们不能读圣经，一读到以弗所四章就把这一段拿掉了，是不是不管用的？起码圣经不是记载有一个人叫腓力，他倒是长成一个传福音者了。你说诀窍在哪儿？他没有说嘛。那我想既然他是传福音者，换句话说，福音成为他的琐事了。见人就要传福音，见人就想传福音，见人就愿意传福音，而且慢慢的就产生了一些传福音的技巧，也产生了一些传福音的真理，变成他这个人呢，就变成神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构成了。无论到哪儿去，福音都随着他，所以他才成为一个传福音者。然后下面一点，在持续的失败里， 仍然热切爱主的马可。这我想马可我们已经讲了很多了，我念一下就可以了。他不是一个 professional defeated， 专业的失败者。从他年幼十几岁开始，还是 young lad， 对吧？一个 teenager， 啊，他就失败，然后一路失败到成为教会的难处，然后突然又恢复啊，不是突然，慢慢又恢复啊，成为大家都保爱的一个主的仆人。那现在第一个啊，第一个是一个胆怯的少年人。这像这件事啊，人很难懂。比如说，别的福音书也不记嘛，因为丢他的脸嘛。只有马可写马可福音的，觉得我这个光辉的历史还是写下来吧，叫大家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写马可这个人曾经何等的失败呀、啊？懂不懂？所以他才有这么一个记载啊，就是当他们来抓主耶稣的时候，那这我还是不太懂啊。这个应该那个时间呢、啊，不是太热，不是几月？四月份呢、啊？哎，逾越节啊，哎，应该不太热。他为什么披一件麻布？他应该披一件棉袍。啊？不会。我想是这样的，我想他那个麻呀，我的猜想啊。当然有一天到勇士的时候，你们都可以问马可嘛，你是什么料子啊？我相信啊，那是那一个时候非常有钱的人家一种的装饰，懂我的意思吗？啊，你说什么？风平，你没说啊？我相信，就是说应该是一个非常高级的一个东西，他把它披在身上，人家抓上，哎，这还一个小孩，他一看麻布一丢啊，赤着身子就逃走了，他也把它记下来。你知道吗？聪明的主的仆人从来不记这些东西，傻傻的主的仆人才告诉别人我有多软弱。可是他喜欢告诉大家，你知不知道啊？现在我年纪大了，我来跟着彼得写马可福音。你知不知道30年以前，当主耶稣被抓的时候，我是何等胆怯的一个少年人？当他们来抓我的时候，我就把麻布一丢啊，我就跑了。我想那个麻布值钱，所以麻布一丢，这个兵丁就抢麻布，就让他溜了，懂不懂意思啊？就好像这很合理吧？他们不是分了主耶稣的外衣吗？然后为主耶稣的内衣研究吗？就表示说兵丁是要这个钱的啊。那些抓他的人呢、啊，一看哇，这么一名贵的一件料子，名牌啊，这个就抢去了啊。第二个呢，他的家是众人祷告的地方，那就说出什么呢？他的家大，像腓利门呢，腓利门不是哥罗西教会在他家聚会吗？如果你去古老的城，比如说我去Salzburg 去专门去看一个 Duke 的这个 fortress 啊， Duke 的堡，哦，你才知道哇，那一个堡里面那个之大呀，里面之大不可思议的。那什么都有，像一个小国家一样的。他不能说是那么大，但是那个时候富有的家庭应该是非常大，因为不光是他，包括他们的奴隶，包括他们的奴婢都住在里面，懂不懂的意思啊？所以这一个家是很多人住在里面的。他有这么一个大的家，而这个家呢是一个祷告的地方。你记不记得彼得出来以后不是一个侍女开门吗？是听见是彼得的声音吗？这些都说出啊，马可是一个养尊处优的人，对吧？穿的衣服啊是好的，麻布那是好的，然后生活的环境是好的，成长的环境是好的，用人是多的，然后怎样呢？他被他的表哥巴拿巴就带到安提阿去了。巴拿巴应该也是富裕的，巴拿巴应该，所以巴拿巴不是利未人，把一切都卖了，然后就。这个弟兄们太喜欢他了，就给他起个名字叫做安慰者，劝慰子 comforter 一样的安慰者啊，给他起个名字叫安慰者，这个也是 comforter 同一个字，保惠之子，保惠子，这可以啊。这个 他就跟着巴拿巴到安提阿去了。你有没有注意啊？如果你从一般人，你就很容易领会，但是如果你可想象到啊，从他十几岁就跟着主耶稣了，而且跟得很近呐、啊。我相信主耶稣很喜欢他，如果不喜欢他，那个晚上啊，一定叫他走开。那个是很严肃的一个晚上嘛，主耶稣应该是喜欢他，也让他在身边。然后来抓主耶稣的时候，他也逃了。这个当然主耶稣都知道，他一定逃了。可是他身上那个麻布会救他，因为拿麻布太值钱了，所以大家会抢麻布，不会来抓他。所以他丢了麻布啊。
使徒逃得晚，使徒先逃。
使徒先逃，那不错，他还不错了，很好，他比使徒得胜一点。那无论如何啊，也逃了。逃了以后啊，逃了你，他还爱主吗？这是很宝贝啊，虽然逃了，仍然爱主。所以他的家还是这个聚会的地方，然后就让他到安提阿。我想他到安提阿的时候啊，这时候他的年龄应该可能将近二十了，就是说不是那么年轻了，所以里面应该有雄心壮志，我愿意到那儿去，我愿意开拓，我愿意为主做工，我愿意啊干一番啊。这个然后这样呢，他就和巴拿巴扫保罗开始了第一次的行程，请你把那个却改成也许是。也许是因为艰难，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因为主要为什么说还是要注意一点，因为他不是回安提阿，他是回到耶路撒冷，所以是不是耶路撒冷家里有什么事了，这很难说，懂不懂？这种子也许是因为艰难，他就离开了他们了。这个在这个时候啊，他就成为啊，当然离开我的判断啊，到耶路撒冷可能有点事。他把这个事做完了，发生一些什么事，他又回到安提阿去。换句话说，他自己属灵上还是相当的健康的啊。就在这个时候啊，巴拿巴就说我要带他走，保罗就说我们不能带他走。这一点是一个争执啊，我们不能讲对错，我们只能讲在工作里的原则。保罗做工有他的原则，巴拿巴做工有他的原则，彼得做工有他的原则，个人做工是有原则的，雅各做工有他的原则。今天早上我还稍微和弟兄提一下嘛，雅各的做工的严格是非常非常严谨的。认真说，如果我做梦梦见雅各，我都会看见一个 stern face， 那个脸啊这样，这踢的雅各都叫人害怕，连保罗都怕他，不要说我们了，啊。他有他做工的原则，非常严谨的，所以雅各家从雅各那里出来的人讲的话都是一样的，一定要一年怎样，一定要用什么，一定要怎样，他是在那个原则里做工的。保罗有他的原则，保罗的原则是我们以同心合意来为做主的工作劳苦的，在这个劳苦里啊，主的见证是第一，我们人的需要是第二。如果说马可纯粹是啊、因为吃不了苦逃了，也可能了。急祸，比如说他的家里什么人有事了，他必须要赶回去，懂不懂？对保罗说，不可以。记不记得主耶稣的话，让死人埋葬死人，你跟随我吧。当人跟随主的时候啊，保罗有他的原则的，一切要以基督为第一，一切要以福音为第一，一切要以教会为第一，一切要以圣徒的福祉为第一，一切要以主的见证为第一。所以那个争执倒不是马可有用没有用，而是马可这个人呢，在他的判断上好像就缺少了史提凡和腓力那种智慧。记不记得他说到史提凡，他有智慧，智慧什么呢？事情来的时候他有一种判断的能力，这个判断的能力啊，叫一切的事情发生在他身上啊，结果是叫主耶稣主的权益得益处的，那个就叫做智慧。所以保罗和这个巴拿巴开始啊，就有了这个争执了。争执，也许巴拿巴的感觉嘛，这么一个弟兄这么爱主嘛，他回耶路撒冷是不得已的嘛，对不对？你懂吗？这就是原则的问题了。这个原则你不要小看了，原则会决定你的工作的。你为主做工了，你工作的结果呀，和你开筹所定的原则很相近。所以譬如说雅各， 他带教会了，就会带出个 unified church， 众教会完全一致，弄不好连衣服到后来都一样，对吧？众教会完全一致。保罗带教会的时候，他带出来教会，基督必须做内涵。对，保罗啊，亚巴拿巴带教会，也许带出个我们大家要彼此相爱。他这个在原则里个人做工啊是不一样的。这个保罗和巴拿巴，这个或者这样说吧，这个马可就成为保罗和巴拿巴分开的因由了。这实在叫人觉得很伤心的一件事。这两个地方都太可爱，两个都太可爱，两个人这么可爱，到后来怎么会这样起了争执？当然你的安慰是，即或者这样，到后来他们不还是在一块儿吗？是不是？那么再下面啊，他即或这样，如果我是马可的话啊，我就会告诉巴拿巴，巴拿巴 ，uncle 啊，你呀、啊、跟保罗一块儿去吧，啊，哦 cousin， 那巴拿巴就没那么老啊，啊 cousin， 你跟保罗去吧，那保罗就问他，那你干啊？巴拿巴问他，你干什么呢？我要去酒吧了。你去酒吧干什么？我不够资格跟谁住，我不能。你看我这个祸闯得多大，搞得你们两个使徒就吵起来了。那我何必还要跟谁住？你就当我从来不存在好了。你说这个合理不合理？这是很合理一个推理啊！你就当我从来不存在，我的存在只会给你们搅扰吗？我相信，当他们这样分开的时候，最难过的应该就是马可嘛。你看我怎么会这样？你看我把这个教会搞成什么样了，对不对？你看我把这个工作搞成什么样了？哎，感谢主，他还没有去酒吧，也没有自杀，他跟着巴拿巴走了。哈哈，你不能不说主啊，我们敬拜你啊。那么当你读到这里，你就会感觉了，完了，从此以后就完了。因为什么呢？圣经有这么一节，保罗带着希腊出去了，然后蒙弟兄们把他交于主的恩中。那么好像巴拿巴出去啊，就没有人把他交于主的恩中了。但是你注意一件事啊，这封信是路加写的，所以很难说。我自己的感觉，安提阿教会是非常有度量的，非常有度量，那的确是一个健康的教会。所以是不是也有他的祝福？至少有一点，巴拿巴还可以回去，懂不懂这意思啊？如果站边的话，不就巴拿巴你也不要回来了，你也不要，你回来干啥呀？咱们跟保罗是跟定了，两个大使徒在一个教会里吵来吵去，而教会能讲感谢主，主对仆人我都接纳，哇，那真是不得了的一个教会啊，不得了一个教会。无论如何，这个保罗啊，这个马可啊，没死，也没有去酒吧，也没有就这个保罗的话啊，忧愁太过以致沉沦。记不记得保罗说的一个人要悔改，他悔改了，你们要接纳他，免得他忧愁太过以致沉沦了。没有，马可说好啊，我虽然软弱了，我虽然是难处了，我的难处大到一个地步啊，让两个我所爱的使徒因着我分裂了，因着我分开了，即或这样啊，我还愿意好好爱主。弟兄们呢、啊、所以马可能给我们的帮助是最多的，懂我这句话的意思吗？马可最能帮助，因为什么呢？我们人都是活在失败里的，环境难了我们就逃了，懂不懂？这个生活艰困了我们就逃了，家庭出了什么事了我们就找理由了，我们不是太容易有理由吗？懂不懂？哎呀，我的孩子发烧啊，烧到37.1度啊，几度算发烧啊？几度是健康啊？多少？
38.7。
哎呀，啊，38.4。我的孩子发烧烧到38.5啊！哎，弟兄们呢、啊？你说，看看我这个同工，我就摇摇头。主耶稣啊，感谢你把他们赐给我，好叫我承受一点苦难。但是几乎是这样啊。这一节就非常好了，我们读一读。他们不是照你的感觉，完了完了完了，是吧？完了完了完了。马可说没有，完了，等等，我失败是专家，追求也是专家， 我是曾国藩，曾国藩是跟我学的，屡败屡战，我一不断的打败仗呢，我不断的打下去，所以我还得走。所以到后来呀、啊，到了哥罗西第四章是吧？他的确是很甜美了，四章十到十一节，这些圣经都是很宝贵的圣经啊。说与我一同作监的亚历达古问你们安，巴拿巴的表弟马可也问你安，也问你们安。说到这马可，那就不可能是另外一个马可，那是巴拿巴表弟，说得很清楚了嘛。巴拿巴的表弟马可也问你们，说到这马可，你们已经受了吩咐，因他多次离开我，你们就要拒绝他。没有嘛？是不是圣经印错了？说到这马可，你们就要受了吩咐，他是一个没有出息逃跑的人，你们要不理他，免得他吃教会的饭。没有吗？说到这马可，你们已经受了吩咐，他若到了你们那里啊，你们就接待他。好像到这个时候保罗和他呀很亲了，不仅很亲了，而且保罗开始信托他，知道这个地方有用。所以我昨天不说吗，是不是这个时候他就是到彼得那儿去的？因为到后来不懂了嘛，因为这个年份呢，就是年份来说，他这个童年怎么做这么多事啊？但无论如何啊，你看他这里对他说的多好，不仅是这样啊，不仅是这样，到提后四章十一节，我们读一下，提后四章十一节啊，再说，对他说的就更好了，不光是接待他了，是不是？他说啊，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帖撒罗尼亚去了，格勒斯往加拉太去，这是不是他打发的？不知道啊，提多往达马太去，是不是他打发的？也不知道。我相信哥勒士和提多呀是他打发出去的，然后独有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啊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什么呢？他在传道的事上或者服侍我，传道或者服侍我，他在服侍我的事上啊与我有益处，因为他这两个是一个嘛，你叫我得平安了，我就多传道嘛，所以服侍我和传道是同样的，他服侍我有与我有一处，叫我就更能传道，他在传道上与我有一处，也可能是借着服侍我。所以你看啊，不仅保罗，使徒保罗认定他了，使徒保罗啊同时也啊怎么说呢，同时也啊跟他有一种亲密的关系。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那我是想巴拿巴在哪儿？巴拿巴应该在那儿说好酸哦，好酸哦，懂不懂？你吃醋嘛？我的表弟怎么给你搞去了？他不跟着我跑的吗？这都是人呐、啊，人本来就这么堕落嘛。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后来保罗的教会巴拿巴运作，保罗所兴起的教会巴拿巴在其中，跟他一块儿服侍。从光是从这些写给哥罗西的话就证明。巴拿巴一定到过哥罗西，巴拿巴没有到过哥罗西，他就不需要讲巴拿巴的表弟，懂不懂？他讲巴拿巴的表弟，就证明这个，哎，是哥罗西嘛？哎，就证明哥罗西的圣徒对巴拿巴是很熟识的，很熟识的。哥林多的圣徒对巴拿巴熟悉，哥罗西的圣徒对巴拿巴熟悉。不就说出保罗第二次行程以后所兴起的教会巴拿巴都在其中吗？无论是亚洲或者是欧洲吗？就懂我这意思吗？所以这里他就说啊，不仅呢你们要接待他，他是巴拿巴的表弟，更进一步说啊，你们呢要怎样呢？你们要因为他来啊，他在传道上对我有益处。哎呀，你把马可带来呀、啊、因为啊我传道需要他，他在我传道的事上，传福音的事上都与我有益处啊，他能服侍我，那就不仅信任他，而且已经可亲了，非常亲了，懂不懂这句话？你看马可这时候高兴不高兴？显明的好不好？那下面一节不就更好了吗？彼得在他的书信里啊称马可为他的儿子，我看全世界没有人这么有福了，又是保罗的扶持，对不对？又是彼得的儿子，那又是巴拿巴的表弟，这个大石头的光给他沾光了，都给他，那我都嫉妒他了。 懂不懂？所以你读一读这个彼前五章十三节啊，说彼得在他书信里称马可为他的儿子，这也是后来认为彼得所在的巴比伦是罗马的应有，应该不可能的啊。这个我们读一下彼得什么？彼得前书五章。圣经很有意思，圣经你如果肯这样读啊，你会觉得哇，圣经可爱。五章怎么说呢？说啊，哎，第几节啊？
十三节，
在巴比伦与你们同盟拣选的教会问你们安，我儿子马可也问你们安。哎呀，我做梦都这么想。哎呀，保罗需要我的服侍，彼得是我的爸爸，巴拿巴是我的表兄，哈利路亚，赞美神！只有主耶稣不见了，不也就完了吗？还好他有主耶稣，主耶稣没有不见呢。但是你有没有注意这个人的历史？这个人历史叫我们学一个东西：失败可不可怕？失败不可怕，不跟随主可怕。懂不懂的意思啊？你可以失败，在失败里。还要告诉主，主啊，我是真爱你，我愿意把一切归给你。失败不可怕，不跟随主可怕。然后在末了，在保罗殉道以后，他应该是在罗马遇见彼得，就写了马可福音了，说他还是圣经的作者。你看厉害不厉害？他是彼得的儿子，是保罗的扶持，是巴拿巴的表弟，是圣经的作者。不得了啊！不仅呢，还有一点，之后啊，他应该到非洲去了，他就在埃及啊兴起了亚历山大的教会。亚历山大就是那个时候一个大的城啊，懂不懂？所以他在工作上啊还是个地区的负责。这个我看，哎呀，跟随主人都要羡慕马可，因为说史蒂凡我们不一定是啊，菲利。我们也不一定有这个，不一定有这么畅快的一生，但是我们在一生的失败里，我们可以讲主耶稣啊，无论我都失败，无论我多软弱，无论我跌倒多跌倒，无论我有多少逃跑，无论我给教会带进多少的难处，我一定要爱你，爱到底。哇，这一个爱主爱到底呀、啊，叫他后来的日子那样的开花结果。就当彼得寻到以后，他就到亚历到非洲去了。就建立了亚历山大，他后来就建立了亚历山大的教会了。你能不能起来说，主啊，我敬拜你，你得着了史蒂凡，你也得着了腓力，我们尤其敬拜你啊，你得着了马可。我们不认识保罗，所以永远不能帮他，对不对呢？我们也不认识彼得，永远不能做他的儿子。那我们也不认识巴拿巴，也不能成为他的表弟。但是我们可以永远是一个忠心服侍你、忠心服侍你的仆人、忠心兴起你教会的人。他就成为这样一个神所大用的器皿，虽然他是在一切的失败里成长出来的。求主怜悯我们，请一位弟兄祷告结束这个聚会。